我们今天讲的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我们有一个谦卑学习的心在你面前。求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使我们不得罪你，我们行路也有力量，开启我们的心窍，求你的圣灵带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讲呢，我们所要讲的呢经文是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第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什么？还记不记得范默姊妹？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献祭，还有就是祭司的使命。
啊哈，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说，前几次呢我们讲到了说，这个讲到了说，这些祭司他们藐视神。他们藐视神在几方面藐视神呢？第一方面，他们在祭物的选择的上面，他们藐视神，没有按照神的规矩来选择合格的这样的祭物，随便的就献上祭物。第二点，他们藐视神，就是他们在献祭的这样的程序的上面，他们嫌繁琐，他们没有按照神所设立的规矩去献祭，按照神所设立的程序来献祭，因为他们嫌繁琐。这方面呢，神也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在藐视神。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他祭司所藐视神的表现呢，就在于他们对神的话语，他们马马虎虎，他们口里边没有真正的知识，他们的口中也没有真正的存着神的真理，以至于神的百姓呢都在很多的律法上面跌倒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他们不单讲解律法错误，而且偏离了正道，使神的百姓陷在罪中。所以呢，这是讲到了说这些祭司们他们是如何的藐视神。那我们也学到了，我们今天同样也是学到了这一点，我们要把自己全然献给主，把最好的献给主。同样的，我们也要按照神的要求来服侍神，我们不可以我们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这是藐视神。第三个也是，我们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来建立根基。如果我们不在神的话语上面建立根基，无论我们的方向，无论我们服侍神的这样的路，都可能会错的。而这样呢，神说我是因为我们藐视他，我们就会得罪他。所以这里边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来看马拉基书的第二章的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第十节说，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所以这里边神就借着马拉基在责备以色列人，责备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们不都有一位父吗？显然的意思是我们都有一位神。那么的话，这里边也在讲说一件事情，他是在对以色列人在讲话。所以以色列人，我们不都是有一位神吗？我们不都是神的百姓吗？然后说，但是我们虽然有一位神，有一位父，但是我们为什么以诡诈待弟兄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作为弟兄，因为有一位父，一位神，是不应该彼此以诡诈相待的，对吧？当以诡诈待弟兄的时候，就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所以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不是神的百姓所应该做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神借着马拉基先知开始对这些以色列人做群体性的一个教训的指责责备，他们使得这些整个的犹太人的生活的混乱。他们彼此本来应该是兄弟的，虽然他们彼此是兄弟，但是他们却 但是他们却以诡诈彼此相待，没有把对方来带着弟兄，他们没有把对方带着弟兄。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呢，这时候我们看到整个以色列人的那个光景，整个的社会的光景就是这样。虽然他们彼此是弟兄，虽然他们都是同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他们彼此之间也做这种宗教的生活，但是他们彼此却以诡诈相待。那么先知马拉基呢，就给他们定性，说你们这是什么？这是背弃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而这约当中告诉神的百姓和神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关系，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神的百姓，以色列百姓当中都彼此为弟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的。这实际上他们所得罪的是谁呢？是与他们彼此之间这样的诡诈的相待，他们得罪的是谁呢？
得罪神也得罪人，
得罪神也得罪人。所以呢，从神的角度说，这是在得罪神，而且违背了神与以色列的众先祖所立的约。这就是以色列人整体的光景，那个时候的光景。然后十一节呢，他就讲到说，犹大人行事诡诈，并且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中行一件可憎的事。他这里边把矛头马上指向了谁？犹大。犹大也是以色列支派当中的一个，他也是弟兄当中的一个。刚才所做的事情是指责整个的犹太人，现在就把矛头直接指向犹大，说犹大人行事诡诈。他们呢，诡诈表现在哪里呢？他说他在耶路撒冷行一件可憎的事，然后说因为犹大人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他们犹大人所犯的罪是什么？犯莫
与外邦人同归，
亵渎耶和华的圣洁，对不对？我们讲到当我们查创世纪的时候，当我们查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我们查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主耶和华、神耶和华反复讲一件事，说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圣洁。为什么？因为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当中常讲神说你们要圣洁，对以色列人说，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么这里边呢，犹大呢在耶路撒冷做一件事情呢，就亵渎了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所以神是圣洁的，他也喜爱圣洁的，他也要求他的百姓是圣洁的。他们怎么样来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呢？他们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谁手头有英文的圣经？
我有。
好，思雨你读一下十一节。
读英文。
读英文这样的，你就读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这一节。好，他说 marrying the daughter of a foreign god。 所以这里边讲到说侍奉外邦神的侍奉外邦神的女子是什么样的？是外邦神的女儿。我们是谁的儿女？是神的儿女，他们是他们神的儿女。所以这里显然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并不是反对种族之间的通婚，而他更看重的你是敬拜哪个神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这里边犹大人所做这件事情呢，他不是简单的一个与外邦人通婚，而是那些敬拜偶像的、拜外邦神的那些人，这是神所恨恶的，这是玷污了、亵渎了耶和华的圣洁的。这一点的话呢，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从约书亚记还有申命记，我们都 看出这一点的。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三十四章，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好，凤妹给我们读十五十六节。
三十四章十五到十六节。
三十四章十五十六节。
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人你们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
好，谢谢。所以这里边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当他们进到迦南地当中的时候呢，不要与当地的人通婚。不要与当地的人通婚，是因为当地的人是拜偶像的。一旦与他们的通婚之后呢，这些以色列人就会随从本地的人去敬拜他们的偶像，以至于他们的儿女也去敬拜那迦南地的偶像。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所以这个信仰的不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的。所以神是很关心这件事情的，这是神禁止以色列人与外邦人通婚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随从外邦的神。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好，我们再看申命记的第七章，申命记的第七章，申命记的第七章，申命记当中的第七章，我们看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好，李伯给我们读一下。
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怜悯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因为他必使你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
所以同样还是道理，当他们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借着摩西还是警告他们结亲会使他们去随从外邦人敬拜这些偶像。好了，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而这些犹大人，他们玷污怎么样亵渎耶和华所喜爱的圣洁呢？就是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他们不单娶了这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而且还随从这些人去侍奉外邦的神。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的。好了，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也娶了外邦的女子，我们能想起来的是谁？
摩西。
我们还能想到谁？
所罗门。
他们这里边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比如说所罗门，他就随从了那些外邦的女子去敬拜那些外邦的神，对不对？
是。
哎，好了，圣经里边有一个外邦的女子，她明确的讲了一句话，她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
路德
，对不对？路德是什么人？
摩押人。
她是摩押人，也是个外邦人。但是当她丈夫去世之后，她的婆婆是谁？拿俄米要回到他要回到伯特利的时候，那么这个路德呢要跟他一起去， 这个拿俄米说，你不要跟我去了，我就是个孤儿，就是个寡妇，你随我去干嘛呢？那路德怎么说？路德说，你的神耶和华就是我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话，是外邦女子他们是随从了以色列人来敬拜独一的耶和华神，这是上帝所不反对的。我们都知道以前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不单他们会买一些奴隶的，而这些奴隶呢怎么样，是属于他的。亚伯拉罕所买的那些奴隶属于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没有给他们行割礼？有，凡属于亚伯拉罕的他都要行割礼的。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实际神呢不是说反对异族之间的通婚，而是反对与那些敬拜外邦神，就是敬拜偶像的那些人通婚。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触怒了耶和华的圣洁。他们去，我们还记不记得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
不可以是
只能敬拜耶和华神。好了，那么这些娶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这样的人呢，他的家里边实际上就有两个神，一个是耶和华神，一个是外邦女子的神。好了，当他们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以色列人都随从了他们所娶的妻子，他们所嫁的丈夫所侍奉的那个外邦的神，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十二节就这样说，凡行这事的无论何人，就是献供物给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将他剪帐篷中剪除他。这些人，他们这些犹大人，他们娶了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并且跟他们一起去侍奉外邦神，这些人给耶和华献祭是否蒙悦纳呢？艾拉，蒙不蒙悦纳？
不蒙悦纳。
不蒙悦纳，因为
他们随从了别的神，所以神要把他们剪除掉。
哎，对了，而且必须要剪除。什么叫剪除？
从生命册上去掉。
就是把他们杀掉。旧约当中所讲的，不单是从生命册上，是要拿他们要拿石头打死的。好了。他说也必从雅各的帐篷中剪出他。什么叫雅各的帐篷当中？
以色列的属神
的子民。对了，就是从属神的子民，从雅各的家，就是以色列家。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神还是在向他的百姓来讲话的。好了，犹大人呢行了这样一件事情，犹大人行了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去娶外邦的女子，并且随从外邦的女子去服侍外邦的神。好了，第十三节，这是他们的一件过错，指神指着犹大人的一个过错，他们不忠心于这位神。第十三节又说，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儿。他这个犹大人又行了一件事情，说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他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啊？
休妻离婚。
他们已经不单单是休妻离婚的问题了啊，他们为什么会休妻离婚呢？
娶外邦人的，
娶外邦人的女子。后边呢，我们十四节我们看，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作见证，他谁是你的配偶，是你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哈哈，所以这里我们明白了，这些犹大人他们为什么对他幼年所起的妻，他的幼年所起的妻会哭泣呢？以至于他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呢？因为他们以诡诈待他。什么叫以诡诈待他们？实际所谓的就是喜新厌旧嘛。他们看上那些外邦的女子，他看到了年轻的就嫌弃老的，就是以这样的诡诈来待他们。 所以以至于他们做这件事情，他讲了两件事情，说耶和华的前妻的眼泪，哭泣的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了耶和华的坛，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什么意思？前妻的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
就是使他们献祭有阻碍。
使他们献祭有阻碍，为什么有阻碍？
有罪啊，
有罪了。耶和华的坛是献祭的，耶和华的坛是公义的，这些人不公义了，使他们的献祭有阻碍了，以至于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而我们知道耶和华是圣洁的神，前面讲到了，这里边又讲到了耶和华是公义的神，因为他们以诡诈待他们的太太，他们可以欺负他们的太太，以至于他们呢献的祭，神根本就不悦纳他们。好了，然后就说这些人在说，哎，你为什么不收纳呢？他们以为他们有理，所以耶和华神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是上帝在做一个见证。什么见证？是一个公义的见证，来指出这些犹大人男人对他妻子的不忠，不忠于他的什么盟约，对不对？当人结婚的时候，实际就是丈夫和妻子在上帝面前立了一个盟约，立了一个盟约。而当这些人犹大人以诡诈来待他们的妻子的时候呢，实际就是违背了这个盟约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创世纪的三十一章，我们看创世纪的三十一章，创世纪的三十一章第五十节，当雅各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回到那个离开拉班的时候，拉班在这里在嘱咐雅各一句话，第五十节他这样说：你若苦待我的女儿，又在我女儿以外另娶妻，谁没有人知道，却有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所以这个婚姻当中，神是一个见证人的。这个盟约的设立呢，是在上帝面前设立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是小事情。然后呢，我们再看箴言书的第二章，箴言书的第二章，箴言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七节，箴言书的第二章的十七节，箴言书第二章的第十七节，这里这样说，说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记了神的盟约。所以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婚姻是个盟约，而且这个盟约呢，神是个见证人，也就是说在上帝面前所设立的这样的盟约。那么我们回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当中说为什么神因为他们在休妻的这件事情上面，神不悦纳他们的献的祭呢，成为他们献祭的一个拦阻，盟约大的一个拦阻呢？因为他们是以诡诈来待他们，他们不过是为了满足私欲而已，他们是要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要满足他们自己里边要另娶新欢的这样的一个恶欲，他们就诡诈待这个配偶，以至于毁坏了在上帝面前所立的这样的盟约。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说不收纳你们的供物，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好了，十五节呢就有一个解释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意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我们都知道上帝造几个人， 上帝造几个人？
造一个。
啊？
两个人，就这样吧。
造
亚当到夏。
造亚当，然后夏娃是从
亚当身上取的。
是亚当身上出来的。这里边就解释了一件事情，虽然神有能力，能有神的灵，有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是可以能，他的能力来讲可以造很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他只造了一个人，他为什么说只造一个人？他不是造两个吗？小霞姐，刚才我们不是说造两个吗？现在为什么造一个了呢？
因为神看夫妻为一体。
对，因为夫妻看啊，神看夫妻，所以他是一体的关系。这样一体的夫妻的关系，一夫一妻所生下来的孩子，所生下来的后裔称为虔诚的后裔，这是神的心意呀、啊。一夫一妻生下来的孩子是虔诚的后裔，神为人设立的是一个配偶，而这一个配偶又是从他身上所取出来的，他们是一体的关系的，这个必须要清楚的。什么叫一体的关系？什么叫一体的关系？范默，一体的关系表明是不可分的，对不对？它是它的肋骨嘛，所以一体的关系表明是不可以分的。但是呢，现在这些犹大人他们不单分，而且是以诡诈的方式来，不单毁坏了盟约，也破坏了这个一体，神所设立的这个一体的关系。所以神说，你们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所献的祭是不蒙悦纳的。然后十六节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这时候他称为以色列的神，就说你们的神是这样说的，休妻的事和强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神这里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他不收取这些人的供物，因为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他们行了耶和华眼中所恨恶的事情。前面那些人，他们娶那些外邦神的女子，同样他们也冒犯了神的圣洁，也行了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所以神不收纳他们的供物。好了，这里边这两件事情指出犹大的两件事情，让我们学习到了什么呢？第一，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都看到了，当神造了亚当之后做的一件事情，为亚当就是为他造一个配偶，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到了说，怎么说，婚姻是神所设立的，人人都当尊重，床是不可以污秽的。但是这里边他们讲到了娶外邦女子为妻，娶那些侍奉外邦女子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呢，他们建立这个婚姻的时候呢，就是有问题的，对不对？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一个，而这些人呢，不单是不信，而他们还是侍奉外邦的神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我们不是说，我们通常讲说啊，婚姻就是两情相悦，不是的。婚姻当中最，请问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思雨，
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嗯，
重要就是神所配合的，
是神所配合的。 好，我们这里边好像大部分都是单身哈、
哦。那艾拉不是。
啊，好了。好了，艾拉是结婚了哈。那你觉得婚姻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找一个能够相互扶持的，能够在组里面共同进步的人。
啊哈。好。
然后如果找的另一半是不信服的，如果他不强烈反对你，还马马虎虎吧。如果他是反对啊，或者是他去拜别的偶像，他对你信主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利的。
我们今
也很容易让你止步不前啊，或者是随从他去拜别的神。我觉得很容易会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按神的话去做。
说按神心意来建立婚姻，按神的心意，不是结了婚以后那个建立婚姻哈，而是说开始婚姻，从交男女朋友开始的。我们通常讲说婚姻最重要的是爱情，对不对？两个人要有爱情，两情相悦，彼此相爱，这才是真正在一起的原因。那么的话呢，我想告诉你的呢，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彼此相爱这两情相悦的，我是指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两个人就是爱情就不重要，爱情也重要，但是它不是最重要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圣洁，这是神设立婚姻的一个原则。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圣洁，失去了这个圣洁，这个婚姻就脱离了神设立婚姻的这个轨道的。所以婚姻当中必须要圣洁，这种圣洁不单包括在男人和女人不允许有第三个人出现的这个上边，而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必须得活在上帝的面前，这叫圣洁。所以说他们娶了那些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的时候，这是亵渎了耶和华的所喜爱的圣洁。这里边也包括一点，当然也包括这一点，就是说夫妻双方有这种不轨的行为，这也是破坏了这个圣洁，这是耶和华所恨恶的。这样人的祷告是有拦阻的，这样人的献祭是不被悦纳的，除非他悔改，必须彻底的悔改。但是当你们还没有开始建立婚姻的时候呢，你要记住一点，要按照这个标准去建立你的婚姻。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已经结婚了，那么我们在婚姻当中我们也要谨守圣洁作为婚姻当中最基本的根基的这样的一个法则，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所设立的婚姻也是圣洁的，床是不可以污秽的，这是必须的。好了，那么第二个我们所要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并不尊重婚姻，他们以诡诈待他们的配偶。结了婚之后怎么样？他以诡诈待他的配偶，他们并没有跟他妻子有一体的这样的关系。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喜新厌旧的这种目的，这种邪情私欲，而用诡诈来待他年幼所娶的妻，这是不可以的。人人都当尊重，尊重的婚姻表现在尊重婚姻的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在尊重上帝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第二表现在尊重你的配偶，这叫尊重婚姻。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留心的。夫妻本是一体的关系，所以以诡诈的对待呢，这本身是不合体统的，这也是神所恨恶的。好了，那么的话呢，我们记住今天所学的两点。第一点是什么呢？要按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第二个要学到的是，在婚姻当中我们就要尊重婚姻。按神的心意来建立婚姻呢，就是以圣洁作为婚姻的根基，因为我们的上帝是圣洁的，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床是不可以污秽的。第二，尊重婚姻，我们表现在第一，在婚姻当中我们要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是什么？就是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必须要做到这些，这就是对上帝在婚姻当中所设立法则的尊重。另外一个，也要尊重你的配偶，你不可以以诡诈待他，也不可以以暴力待他，这是要尊重婚姻。然后我们就下边读到第十六节的下半节说，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以诡诈待妻子是不可以的，以暴力待妻子是不可以的，随从自己的妻子去敬拜外邦的神，这也是不可以的。好，那么我们就有一点啊，我们为什么要如此的严格在婚姻当中要做到这些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呢，都不是神的儿女所应该做的，因为神在婚姻当中呢，有他更美好的旨意的。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到了婚姻，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当中如何来论婚姻的。好了，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撒拉称亚伯拉罕是什么？我主，称他为主。所以说妻子在家里边顺服丈夫，好像顺服主一样，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然后呢，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这就提高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高度了。好了，当这里提到说凡事顺服丈夫，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的时候呢，这里边强调了两件事情，一个强调了教会的顺服，强调了妻子的顺服，另外一方面呢，也强调了基督用真理来带领教会，也讲到了丈夫必须以真理来带领妻子，这是不可以分开的。所以顺服当中是带着真理的，不是他让你去偷你就去偷的，他让你去欺骗你就去欺骗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这是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而作为一个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丈夫漂亮，也不是因为丈夫非常的聪明，也不是因为丈夫是董事长，也不是因为丈夫很能赚钱，也不是丈夫头脑很聪明，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就是因为他是你的丈夫，他是你的丈夫，你就要顺服他。好，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了，这里边又讲到了说，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了，请问我们值不值得，我们身上哪一点值得主爱呢？
一无良善，
这是保罗说的，一无良善，我们本来没有什么良善的，但是神也是爱我们，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身上一无良善，神还爱我们呢？为什么？这个答案呢，实际很简单，但是也很奇怪，却是正确答案。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哪里好，就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他就爱我们。好了，那这里边呢，讲到说做丈夫爱妻子呢也一样，不是因为她漂亮，不是因为她年轻，不是因为她会说话，不是因为她温柔，不是因为她体贴，因为她就是你的妻子，所以你就一定要爱她。不是因为妻子可爱你才爱她，而是因为她是你的妻子，你就必须爱她。这是我们很多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家庭婚姻当中出现问题的一个问题的所在。妻子不能够顺服丈夫，觉得这个丈夫不足够聪明让我来顺服， 而丈夫不爱妻子是觉得说这个妻子你真的不可爱，所以我就不爱你。这是亚当和夏娃犯的同样的一个毛病，就是推卸责任。我不爱你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你不可爱。我不顺服你不是我的问题，是因为你不值得我顺服，这是问题。好了，这是我们讲到了说尊重婚姻当中神所设立的法则。好了，下面我们就讲到了说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这里边讲到了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做事情，做事情做的什么呢？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然后献给自己。27节说，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雷、皱纹等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基督做了很多的事情，他要使这个教会成为圣洁。所以我们做丈夫的，虽然说在家庭当中你领受了头的这样的位置的时候呢，就要想到相应的责任。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我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丈夫呢，在责备他的妻子，在我面前抱怨他的妻子，抱怨了很多很多很多。等他说完之后，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跟你妻子一起查经祷告吗？他说没有。我说好了，你既然没有和你妻子一起查经祷告，你就没有任何的资格在我面前来抱怨你的太太，因为你没有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借着道和水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你没有做这个洗的工作表达你爱，你就没有资格去抱怨你的太太哪里做得不好，是因为你做得不够。好了，然后28节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是神在家庭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然后我们读31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个极大的奥秘。什么是极大的奥秘？
二人成为一体，
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也就是说婚姻是个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又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思雨，
基督跟教会也是婚姻的关系。
好，好，这里面讲到的时候，讲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表明，可以让我们理解一点点，可我们可以让我们明白一点点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在家庭生活、夫妻之间、在婚姻生活当中来体会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可以体会到，或者说可以实行基督对教会的爱。你看到没有？神在婚姻当中，实际上他的心意是很高的。像我们可以让我们借着婚姻来体会基督对教会的爱，对我们的爱。所以婚姻我们必须要小心，婚姻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这里边可以使我们体会浅浅的藏那么一点点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可以在婚姻生活当中来尝到教会与基督之间这种一体的关系的甜蜜。所以神在婚姻当中不单是对人的祝福，而且这里边也可以让人尝一尝属天的味道的。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婚姻必须严肃，以至于我们婚姻当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会拦阻我们的祷告，会拦阻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拦阻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献祭的。明白，明白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在谈什么。婚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回到马拉基书，我们再回到马拉基书，这里说 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什么叫谨守啊？什么叫谨守？林路，什么叫谨守？
严格的保守。
什么叫严格的保守？
就是护卫，就是要能要抵挡外来这个压力或者是迫害或者是试探的这个能力。
嗯。英文用的什么
？Guard
的是什么？
卫兵啊。
卫兵。护卫。Guard 的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是那个监狱里边那个看守叫什么？叫 guard， 在监狱那个看守，看守什么呢？看守那个犯人逃跑了。而我们这里边讲到的 guard 这个谨守是什么呢？就是你总有一个卫兵在看守什么呢？在看守我们这个心。怎么看守我们这个心？使我们这个心不至于去得罪上帝，使我们这个心不至于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当我们犯了这些错误的时候，这个谨守这个卫兵呢，就会提醒我们，就会阻止我们。所以这里边讲到的说，所以你们当谨守你们的心，我们要保护好我们的心。我们还记不记得那点经文？你们要怎么样？要谨守你们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
都由心
发出来。所以我们要说我们的心。好了，请问这些犹大人在以诡诈待他们这些太太的时候，他们有没有一些原因呢？有。有没有一些道理呀？有。但是这些原因也好，这些道理也好，在上帝的面前，上帝承认不承认？上帝不承认，因为上帝一眼就看出来他们里边的邪情私欲，看出他们里边你们是诡诈，瞒不过上帝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自己却可以欺骗我们自己的。所以这是我们里边的问题。然后说不可行诡诈，这里边讲到了，特别是在婚姻当中是不可以行诡诈的，因为二人是一体的关系的。而且这个盟约是在上帝面前所立的盟约，不可以诡诈来替的来带这个盟约的，来破坏这个盟约的。这是耶和华神所恨恶的，是我们所不能够，是神所不能够接受的。箴言书当中的箴言书，刚才那些经文是箴言书当中的4:23，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箴言书4:23，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这些经文。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我们要谨守好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用按照神的心意来建立我们的婚姻。我看我们这里的人大部分都是还没有结婚的，所以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建立婚姻。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教会里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他们呢，有个男孩子，也或者有个女孩子来说，哦，我找到一个女朋友，我找到一个男朋友，他不信主的，但是也许神呢，借着我呢，就拯救他，借着我就赐福给他。这种情况我通常都是要去劝他的，不要做这种尝试。为什么呢？因为很大的程度上呢，我们所看到的绝大部分这样的婚姻呢，最后怎么样？最后都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去随从那侍奉外邦神的女子，去侍奉外邦的神，或者就去不信的。她没有把她的男朋友女朋友带到教会当中来，相反她却被她的男朋友女朋友 离开了教会。更有甚者呢，是有这样子的，找了一个不信的，然后说我要好好祷告的。这个事情请问需不需要祷告？
需要祷告。
啊？
不需要祷告。
这不需要祷告，圣经上教导的很明确的，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个。我举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这样子的。如果一个小偷来找我说， 哎，炎帝兄啊，我们一起去抢银行吧，那银行我已经计划好了，肯定没问题的。今天晚上11:30到11:45之间，咱俩足够快可以把它抢到100万的。然后我说好，那我回去祷告祷告，看看神的心意怎么样。这事情用祷告吗？不用祷告，因为圣经上已经神的命令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对不对？只是我们为了我看那个女孩子真的太好，我太喜欢她了，所以我就给自己一个借口，我说我去祷告看看神怎么带领，但是无形当中我们就违背了神在圣经上的明明确确的教导。除非你为你真的喜欢这个女孩，喜欢这个男孩，你为她祷告，直到有一天她真的走入教会，她真的在神面前立志跟随主的时候，你再跟她确定这种关系，否则的话不要开始这种关系。那样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在欺骗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在放纵我们自己里边的私欲。第二，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尊重这个婚姻。尊重这个婚姻的意思就是尊重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法则，然后按照神所尊重的设立的法则来尊重你的配偶，把你配偶所当得的顺服给他，把你配偶所当得的爱给他，没有条件的给他，这样的婚姻我们才能够好像以弗所书第5章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在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关系，我们才可以体会到神与他百姓之间这种美好的甜蜜的彼此相爱的这样的关系的。神在婚姻当中的确有很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无论我们在婚姻当中或者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婚姻的时候，我们都要谨守我们的心，千万不要被情欲，千万不要被外表的这些虚荣的东西遮盖了我们的眼，以至于我们不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建立婚姻，使我们的婚姻就走向失败，我们也不至于在婚姻当中然后重新的来处理一些本来应该在建立婚姻之前就存在的这些问题。这是我们所应该做的，这一切都是出自于我们的心，一定要把我们的心摆正，不要用诡诈带别人，也不要用诡诈来带自己。当我们欺骗别人的时候，实际我们同时也在欺骗我们自己，因为耶和华神是公义的。所以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神所责备的这些犹大人，他们不忠于婚姻，实际上是不忠于上帝。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因为神把婚姻是比作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在婚姻当中的不忠诚实际上也是对上帝的不忠诚，我们对在婚姻当中所施的诡诈，实际我们也在欺骗上帝。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位上帝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所以希望我们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懂得如何在婚姻当中来学习来长进来体会，就一定能够看到神在婚姻当中所设立的所赐的祝福的。好，这就是今天的我们要讲的这个经文和应用的。好，我们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分享啊，或者有一些问题啊，或者是那怎么样的，有没有呢？
也是我想问，比如说现在就是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嘛，
对，
我们都是教会，那神基督是取教会为心腹，那教会是一吗？还是就是我不是特别明白，
好，
都是心腹还是教会是心腹？我们就是教会，不是特别明白。
好了，我们呢是基督的肢体，教会是教会呢实际上是我们一帮人，教会呢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为是一个分散的教会呢，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呢可能还有很多的教会，但是在基督的眼里呢只有一个教会。好了，教会里呢有很多的肢体，肢体虽有很多，但是身体只有一个，就好像你身上有手有脚，但是呢身体却是一个， 所以你明白了，所以我们只是这身体当中的一个肢体而已。所以呢，我们称这个教会为圣而公职教会，就是所谓的 Catholic Church， 就是这个意思的。不知道有没有明白？
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
是，是他的肢身体，而我们是这身体当中的肢体。这会明白没有？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但是我这个问题纠结在哪里？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一些分享可以给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就着今天的经文。
就是我就想说刚才那个问题，说教会嘛。就是我记得我们讲过说教会是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嘛。教会，我记得你之前讲过说教会其实是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是他的目的是为了，首先是要荣耀神的名，然后要传讲真理，也是为神做见证的地方。
是，
当然他更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对，我就是想补充一下，
是基督的身体。对，
就是说教基督与教会，也是说基督与教会立约嘛，对吧？
是
就是
用基督的血所立的约。
他讲到是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
嗯，
这里提到基督的心腹的时候呢，是指其实就是说历世历代一切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这一人，就是父所赐给基督的人。
嗯，
他是心腹，是这个意思。可能跟我们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呢最终我们都在天上与他同在。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当中所有被基督宝血所买赎出来的人，我们现在的教会洛杉矶教会、多伦多教会是在地上说有形的教会。
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看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十一节，当保罗讲到恩赐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些恩赐在教会当中有这样赐下不同的恩赐的肢体，要做什么事情呢？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看到了，就是这些肢体有不同的，但是这些肢体都连与元首基督，就形成一个身体，是成为一的，这才是一个最重要的。所以讲到说有形教会、无形教会也是这样的，有我们看到很多的教会，但是在神的眼里呢，只有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这个一的教会呢，它包括了历史历代的教会，各地方的教会都在其中的。而这个教会呢，是指所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人，所以是这个意思的。
你能再说一下刚才以弗所书四章的多少节？
11节到13节。所以最后我们要同归于一，我们都要归入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的，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呢，我们讲说是无形的教会，就是历史历代的教会，神所拣选的一切的人，就是这个意思。神所拣选的人，蒙基督的宝血所洒的人，还有圣经里还提到说一切在基督里的，
对，还有在羔羊婚宴上的。
所以圣经里面都提到这些人。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分享没有？有没有呢？
有个问题
啊，说。
就是我们在查到路加福音的时候，第二章的第52节， 会比较孩童耶稣在圣殿当中嘛。
嗯。
然后五十二章是这么讲的，我给你念一下。
嗯。
基督的智慧和身量，
嗯，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嗯，
都一起增长。
嗯。
这里面提到了说人喜爱他的心。
嗯。
当然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特例，因为他是在讲主耶稣嘛。
嗯。
但是我想就是说一个真正在圣灵当中重新，就是重生的人，
嗯，
然后他也是积极的追求主，并且为主做，就是属灵的见证的时候，
嗯，嗯，
其实他也是在，就是他是在向人做见证嘛，
嗯，
我想就是说这种人他应该也是，就是效法主耶稣吧，就是说人也会对他有喜爱的这个心，
是，
我知道，我感觉这个喜爱的心不是从那种眼目的情欲来的那种，
是是是，是从他的品格来的。
对，那就如果说把这个理解放到说在基督徒的婚姻当中，或者说婚姻之前吧，
嗯，
就是说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对方，是不是？就这个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方向或者是标准，就是说他对方他是有一个属神的一个
头发的
这我觉得至少是一个影子吧，
是，
就是说能就是知道他是属神的，真的是重新得救的。
那么这里边讲到说讨人的喜欢的呢，实际也是如果用到我们今天说建立婚姻开始婚姻的话呢，你也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呢不单单说你喜欢她，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那些属灵人都喜欢他，就是说这个人的属灵的光景是有众人做见证的，不是单单你一个人做见证他好。因为如果我们单单说哎，我就喜欢这个女孩子，教会人都不喜欢他，不是说大家都错了，很可能是我错了，
从情欲来的，
这个呢很可能是从情欲来的，因为我所关注的就是他某一点，他长得漂亮，他讲话声音很好，很温柔，很理解人，但是众人的见证呢是从他属灵的生命的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做见证的。
好，明白了。
哎，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我们教会人，大家对他都不太正面的，只有我一个人正面，这很可能是从情欲来的。
明白。
嗯，
好，谢谢。
嗯，还有没有问题？
啊，我有一点小小分享啊。
嗯嗯，好。
觉得圣经里面说的夫妻之间行诡诈嘛？
啊哈。
嗯，这个写的非常简单，但是实际上真的是很充满智慧，然后神也是一语中的，一下就能点破。虽然每个家庭他可能就是说以色列人当时可能也是每个家庭当中遇到不同的情况啊，然后夫妻相处之间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呐、这些神都没有去细分析这些，
嗯，
实际上说到底就是行诡诈，
嗯，
如果夫妻之间拿到现实生活中也是有一些什么矛盾呐、或者是看不起对方啊，或者是指责对方什么样的，
嗯，
说到底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嘛，你想你不安逸的生活呀，或者你想。什么事情对方都满足你呀、还是真是还是这样，还是诡诈。
是诡诈的根本就是自我为中心的。
对。
嗯，就想满足我自己嘛。
对。
嗯、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矛盾了。
好了，那我们讲什么是爱呢？我们都讲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如何如何。如果我们回去看哥林多前书里边讲到了说爱是什么什么，爱是什么什么，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爱是以对方得益处为目的的，不求自己的益处的。你看那里边说你忍耐是求对方的好处咯，所以爱呢是以对方得好处为目的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是求对方的益处为目的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这一点，如果我们爱一个人呢，你就要以对方得好处为目的的，不是以我得什么目的为好处了，而自我为中心呢是一个罪人的最典型的表现。
对，
嗯，
而且我想到一点，就是说行诡诈，其实我是觉得有点就是法利赛人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表面说一句然后 背地里做的就是另外的一套。所以我想，特别是在夫妻，就是说本来是合一的关系嘛，
嗯，
啊，如果说一个人其中的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都是这种表面说一套背地里做一套的人，
嗯，
因为我想就像在教会当中，
嗯，
我们可以表面上面都说我们怎么怎么样很属灵，但是回家可能就是另外的一番景象，而且别人看不到的。但是如果是夫妻的关系的话，那他们时时刻刻都能够知道对方的，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表里如一的那种。
是，
所以对，我就想这一点，就是说法利赛人的这种这一点嘛。
是，所以呢，夫妻关系当中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因为他们是一体的关系嘛，所以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我们今天呢，婚姻当中所讲的那些，说哎呀，你要给我留一点空间，给我里边心灵留一点什么绿洲，这是婚姻当中的定时炸弹的，这就是鬼
诈。这种想法的人，他心里已经有鬼了。
对对对，这种人心里边已经有鬼了。对
对，
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补充分享都可以。好，那我们呢，没有的话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现在呢，在微信上有个群的，如果我们要有什么问题也好，或者有什么愿意分享，我们可以在这群里边都可以来分享，来一起来讨论的。好，那下面我们就祷告，我们就结束了，好不好？
好
好，思雨为我们祷告结束，好不好？
好。天父上帝，我为今天的聚会献上感恩。主啊，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并且就是心里愿意照着遵行。求主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就是没有结婚的，是按着和神心意的去建立，去找，已经信主的基督徒，然后已经在婚姻当中呢，就和神心意的建立这样的婚姻。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尊重婚姻的心，啊，保守我们，然后保守每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而且并且有力量能行出来。求主祝福我们，接下来自己在家里的祷告，还有与神亲近的时间。求主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常在你里面。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